慈爱，让我们得安歇。啊，在你的爱当中有青草地，有溪水的丰盛的供应。你的圣灵啊，不离不弃的啊，在我们的心中来对我们讲话啊。你的圣经宝贵的话语，就像那个青草生命的粮食一样，不断的供应我们啊。在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力量啊，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在你的慈爱当中，我们得医治，得重整啊。这是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你也知道按照我们啊，这是当行的那条路来引导我们啊，来信实的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啊，真是感谢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啊，你话语中丰盛的供应，在你的慈爱的里面得安歇、得重整、得力量。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读的这个31章哈，是从30章开始。耶利米先知呢就开始集中的传讲这个安慰的信息，特别是指向这个以色列国将来要复兴，要从被掳之地要被带回来，要得到重整啊，这个信息讲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西底家王的第10年，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被掳呢啊，这个应该是城被围困啊，正在在那个被掳的边缘啊。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哈，这个耶利米好像已经跳过了战争瘟疫饥荒这个时代啊，跳过了这个被掳70年啊，直接看到将来哈，神要带他们回归的喜乐啊，满足丰盛的供应啊，在主里面得到那个重新的与神的关系的恢复，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这样已经跳到那个时代啊，不仅是指向70年被掳之后以色列国的光景，更是指向将来千禧年到来的时候啊，主耶稣基督亲自做王所带来的那个啊美好的图画啊。所以从30章开始一直到33章啊，是反复不断的啊，重复这样一个将来一个美好的一个图画。新约这个词最早是耶利米先知讲出来的哈，那就是在31章哈。不过这一章比较长，所以我们分成两段来读哈。我们今天从第1节读到22节就好，读到22节哈，这一段已经非常丰富了哈。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去思想这一段的信息。第一个就是从神的爱啊，这一段里面很多很宝贵的经文啊，我们常常拿出来背的一些的经文呢，是从这一章出来讲到耶和华的慈爱。第二个角度呢，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悔改啊，可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因为知道一直以来先知代表神就是呼唤人悔改啊，将来以色列国之所以能够回归，也是因为他们了解了真正悔改的那个含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章里看出什么是真实的悔改。那31章前面这一段呢，是很清楚的讲出了一个人因为悔改而蒙恩啊，重新蒙福这样一个过程啊，也很完整这个信息啊，整个把一个真实的悔改带来神重新赐福的这个悔改的过程讲得很清楚啊。第一个，悔改的基础是基于上帝的应许，上帝有这个 promise， 上帝的爱不改变，所以人才有悔改的一个依据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从上一章30章的21节就开始讲起来了啊。这是讲到上帝对以色列国、以色列民的应许啊。30章21节说，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就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看到没有，这个讲出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关系的基础啊，是基于神的，上帝的慈爱不改变，就像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一样啊，他的爱，他就是爱啊，这才是我们真正悔改的基础。他有应许的啊，这个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22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上帝有这样的定义， 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等候啊，我们才能够哈、啊、回转到这样一位一直等候着我们、愿意与我们亲近的一位神的面前哈、啊。所以这句话呢，到了31章第1节又重复了一次哈、啊。31章第1节，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所以，我们悔改的开始，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应许当中，要相信神的应许啊！出于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才有这样一个悔改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到了第17节，还是讲上帝的应许啊。将来为什么他们能够回归呢？是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们。第17节31章，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啊，所以要相信这一点啊，明白知道，而且从心里面愿意接受回应啊，这样才有悔改的动力。好，那从人的角度，人需要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要承认自己的错啊，要承认。要承担自己因犯错所带来的结果啊，这是在第18节。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啊，这里的以法莲啊，代表北国啊，也代表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看到没有？他首先要承担这个责任，他吃的这些苦，受的这些难，是因为他受责罚的缘故。他承认自己的罪哦，这是悔改的第一步啊。他说：“我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承认自己本性当中是不服管教的，不愿意负神的恶的哈、啊。像那个从来没有负过恶的那个牛犊哈、啊，不愿意把自己伏在那个恶的底下，这是人的本性哈、啊。人的本性当中有一种悖逆，有一种的不顺从，有一种的罪哈、啊、所带来的那种的。”总是要跟神逆着啊，反抗神的那种心态，所以你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呢，而且要承认啊，这是人可以做的第一步啊。人可以做的第二步就是求神哦。18节的后半部说：“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谦卑下来啊，这件事情不是自己能做得到的，悔改是神的工作。是圣灵坐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真实的工作，悔改哈，我们接下来会讲哈，悔改也是一种果子，悔改的果子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有需要做的部分，但是呢，我们要求神啊，求神来成就这件事情哈。所以这是第二步，人可以做的。第三步哈，它不光是停留在意志行为的层面。而且他深深的进到心里面去体会那个罪所带来的那个苦果啊，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严重啊。所以接下来呢，他是从这个更深层的去体会哈、啊，那个为罪而哀痛，为罪而哭泣，为罪而真是深深的懊悔哈、啊，进入到这样一种的状态当中哈、啊。这是在第19节哈、啊。我回转以后呢，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我就拍腿叹息。这个人想一件事情想的时间久哈、啊，想的比较深入哈、啊，到一个地步一拍大腿哈、啊，这是什么意思哈、啊？好像不光是头脑明白了，而且心灵里面真的是把这些好像想通了一样哈、啊，拍腿叹息。叹息什么呢？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暴愧蒙羞，就是他受的这一切屈辱的经历，这些罪所带来的这个苦果，他真正体会到了啊，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结果。他没有埋怨神，没有责备环境，而是真的是认识到自己罪的那个可怕，然后愿意承担这个结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求这位信实的神使他回转。这八福当中第二福就是为罪而哀痛的人。这个不光是思想的层面了，已经进入到很深的心灵的层面，他可以为罪去哭泣，为自己的罪呢深深的懊悔叹息拍腿，这样这些的动作表达他对那个罪可怕的那个深深的体会。所以这是到了第三步了，进到心灵的层面。第四步他要真实的回转了，从这个 第21节，神对他们讲话，以色列民呢，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牌，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被掳的那个过程，你走去巴比伦的这一路上啊，你要留一些记号啊，设立一些的牌子，设立一些的柱子啊，告诉你走过哪一条路，将来你被掳归回的时候要顺着原路哦。回到原处，回到原来你们被掳走的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家乡，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啊。他是这个意思哈，留下一些的标记，让你将来回转的时候有路可走，要回转啊。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诚意啊，再回到原处来，回归到神这里哈。所以回转 U turn 啊，它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就是神。所以要采取行动哈，离开被掳之地哈，回到神的身边哈，这是第四步了哈。第5步很重要的提醒哈，第22节哈，被盗的民呢，你返来复去要到几时呢？啊，就是反过来讲，我们在悔改这件事情不能翻来覆去的。既然认识到这是罪，既然认识到这个是不能继续沿着这一条老路往前走了，你就要立定心志哈，就从那个地方转回。离恶行善，要彻底的离弃那个罪恶，不要再停留在那个地方啊，不要站在那个罪人的道路上啊，不要坐他的座位啊，要彻底的离弃他，然后转向神，不要翻来覆去啊。最后这一句话很宝贵哈，这句话提出就是在悔改整个的完成。不是因为我们多努力哈，不是我们的对罪这个认识多深刻就可以完成，而是神在成就。悔改整个的过程呢，是基于神的应许；悔改的成就呢，最后的完成也是靠着神啊。你看最后这一句话，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啊。这句话有点不大容易懂，什么叫女子互为男子啊？你看第22节前面哈，说被盗的民呢，那个中文的翻译当中小括弧里面讲说，那个民呢原文做女子啊，所以这是讲一回事哈。被盗的女子以及后面这个女子互为男子啊，是指都是指以色列民讲的啊。以色列的民呢，原来是软弱的，原来是没有力量的，原来是因为罪而受外族的这个欺压辖制的。但是如今神要造一件新事，就是这个软弱的女子变得刚强，啊，以前是女子受男子护卫的哈，现在这个女子很强壮，很有能力啊，她甚至可以去保护男子。她是讲说，当人回转的时候，神会使她有能力，神会使她恢复那个神造她的时候那个荣美的形象，她可以靠着主，她既然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啊。他们应该是有能力的啊，应该有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的，因为外族应该是打不过他们的啊。就像在西西家那个年代哈，这个神保护他们18万5千人一夜之间就被灭掉了，他们是很有能力的一个民族啊。但是呢，他们要真实的悔改，当他们只要肯认罪、肯求神、肯为罪而去哀痛、肯去这个采取具体的行动，离开罪恶回转过来。而且不翻来覆去哈，立定心志，朝着回头这条路走下去，神就会在他们当中成就这样一件新的事情哈。所以这一章里面"新"这个字是常常出现的哈。下一段我们就读了哈，要有新约啊，旧约会过去哈，有新的神的新的作为在他们当中哈。所以今天这个悔改的信息呢，是历史历代都是不改变的哈，它如何？可以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几千年前几千年之后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肯朝着这条路去做，在我们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上，这样认认真真的扎实的悔改，都会成为重新蒙恩蒙福的神的子民
这一章好像读了好久啊，我觉得又不好读了，因为很多地方我好像觉得好像读不大懂他在讲什么。比方说第7节，他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 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那我就想，这个万国中为首的指的是谁？指的是什么？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然后后面又说，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哎，想这个既然传扬颂赞，应该是已经拯救了，或者知道神会拯救了才会传扬颂赞啊，怎么会在祈求的时候就在传扬颂赞啊？所以我早上也是在想这个。然后还有一个第十五节啊，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这句话在新约出现过啊，那个时候是讲说这个是应验在就是大希律把两岁以下的男孩，耶稣出生的时候，然后把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光了，然后那个时候马太福音说这个应验了耶利米的先知所说的这句话。那我也在想，那这个究竟怎么这个应验好像变得，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直觉。然后还有一个就牧师刚才讲的二十二节，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呼为男子，这又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早上就在想这些，哎，觉得好像看不大懂，然后我就一直看一直看，反复一直看，然后去听圣经简报站的怎么讲英文的不同版本，哎，结果到快七点半之前，然后我突然好像看懂了，不是看懂说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看懂了，而是好像看懂了这一段啊在讲什么，就是我心里面好像开始有一些感受出来了。就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其实看不懂啊，好像不会真的影响我们去明白这一段它究竟在讲什么。就是当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反复看一直看一直去想，多少还是可以体会出来一些东西的。虽然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啊，我还是没有什么答案，但是我好像我觉得我看到一个重点，就是前面他在讲到神的一个应许，神应许他们啊，他们要再建立他，第四节说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然后后面就讲到当神拯救他们啊，把他们赎回来之后的那个情形啊，看起来很欢乐很高兴很快乐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啊，但是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那究竟神你什么时候建立我们啊？当我们被建立的时候啊，神你建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建立，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欢喜快乐啊，这他描写了很多欢喜快乐，那究竟是我们在等神还是神在等我们啊？我心里面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那我看到后面以后，我发现好像是神在等我们，并不是我们在等神，就神什么时候建立我们，其实是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因为第九节他说，神说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领他们。我觉得神好像就在等这个，当我们恳求的时候神就会引领我们了，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后面十八、十九，刚才牧师讲到了哈，就是当我们真正回转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神为什么让他们被掳七十年？我觉得神知道他们在这七十年当中才会真正的回转。然后还有像二十二节哈，神说你们翻来覆去要到几时呢？我感觉这句话就更强烈了，就是神一直在等他们，他们一直在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呢？我感觉就是神定的这个七十年，就是神知道他们到了这七十年以后他们才会真正的悔改，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建立了他们，一被建立以后啊，那百姓就欢喜快乐。所以我觉得神其实是在等我们啊，等我们什么时候回头，当我们回头的时候神就建立我们。
华美点出这一章的几个重大的问题，在十五节这一节，华美也说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 也引用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啊，他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就说刚刚十五节这一句话，那个时候是耶稣降生之后没多久，希律王他被博士愚弄，就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跟附近所有男孩两岁以下的都要杀掉。那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为什么十七节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呢？好像不可大，对不对？没什么关联。其实这个应验啊，在懂得希腊文的人，希伯来文人就说了，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真的是预言成就了，第二个就是说，并不是成就，是讲更丰满了，更深的意思。为什么呢？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他们用雅各的爱妻拉结一个隐喻，他哭被掳的以色列人哀哭，因为他们都不在了。特别在第四十章第一节讲到巴比伦在拉玛可能有一些屠杀的事情，但是因着这个隐喻就产生我们明天要读的在三十一章讲到神跟以色列家立的新约。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希律王杀了两岁以内的 baby 好像是一个悲剧，但是因着耶稣的降生导致新约的成就，这个就更丰盛了当年耶利米讲的预言。这个意思蛮深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两边的比喻来看到，在耶利米书因着拉结的哭嚎，他为以色列被掳的哀哭，导致在后面三十一章背后最后面这一段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三十四节神跟当年以色列人立的新约。在耶稣降生的时代，希律王因为杀了两岁以内的 baby 是一个悲剧，因着耶稣的降生他抚慰了将来新约的成就，他带来的救恩，这个就更丰满了当年的旧约的预言，是这个意思。刚刚牧师提得很清楚，这一章讲到认罪悔改那五个步骤，牧师读得相当的深刻。最后一个问题华梅问到女子会男子，那一般的解经认为说这个女子就前面讲的那个被盗的名就是以色列名，那这个护卫英文是用 encompass 就是环绕，意思好像就是说以色列悔改时他们就环绕到神本身身上，这蓝藻好像比喻是耶和华一样的意思，他们真正悔改了，寻求并归于耶和华神。那这一章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我特别对第二十节感到非常的感谢神啊。好，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然深深的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这是神相当的爱，他的信实，他的慈爱，即使我们犯罪被他责备，责之深爱之切，他的心里面仍然顾念我们，他仍然希望我们悔改能够被他所爱，最后说我必要怜悯他。神真是爱，像我们不知道犯了多少罪，神全部赦免，甚至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爱子牺牲在十字架上面，流血就是要救赎我们。新约一直到旧约都讲神的爱，神的慈爱，当然神是公义的，我们在他的权柄之下好好思念神的爱，少犯罪，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必要审问我们一切所做的事。
这一章里面至少有三处大家可以读到耶稣基督哈。第一处就是第二十节，刚才吴长老分享的，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天父讲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对不对？你看二十节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就是这两句话啊。耶稣受洗的时候是用肯定式的方式宣告啊，基督就是神的爱子，就是神所喜悦的。在这里是问，以法莲是代表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 本来以色列这个民族应该成为神的爱子，成为神所喜悦的，但是呢，没有。但是这个呢，在基督身上哈、啊，完全的应验。第二处是在十五节哈、啊，刚才都有讲过的哈、啊。那要把这个展开看的话，是非常深刻的一个信息。提到拉结，提到拉玛，拉结是雅各的这个最爱的妻子，他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便雅悯，一个是约瑟，一个在南国，一个在北国，所以拉结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母亲的象征。拉结在哭什么呢？说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啊！这是在贝鲁时期，贝鲁开始的时候，拉玛在耶路撒冷北边几公里的地方，很近，在便雅悯的境内啊。那这些人贝鲁离开呢，出发地就是在拉玛。所以你就想啊，这个妈妈啊，她你看拉结就生两个儿子啊，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一开始她不生孩子的，好不容易生了这两个孩子。结果这个两个孩子今天又要被掳走到远方，这个妈妈就跟着他，一直陪着他走啊，一直陪他哭泣啊，一直送到拉玛，送到那里不能再送了，因为那里之后他们就要启程就被掳到巴比伦了。这个妈妈一直陪着他到边界了，可以说是陪他走到最远的地方了、看着这个儿女被带到远方被掳走了哈，是这样一种的情景，妈妈在那个为儿女在哭泣啊。以色列民族的母亲为这个民族受的灾难被杀被掳而哭泣、啊、是这样的一件事。那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被引用、啊、那31章耶利米书31章特别讲这句话，然后最后面就讲新约，就是刚才吴长老分析出来的、啊、就是在这一章里面讲的新约，讲到以色列最黑暗最低沉那个旧约已经走到尽头以后，神给他们一个新的应许，新约开始了、啊、那这正是耶稣来的时候成就的那幅图画。400年神没有在讲话，没有派先知，以色列是最黑暗的时候，但就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新约开始了，耶稣基督降生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一种的连接、啊、马太能够体会到，所以到马太福音第二章能够提到。第三处就是在第三节、啊、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为我以慈爱吸引你。那个爱的表达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爱的吸引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旧约的经文当中我们去读、啊、读到深处都会读到耶稣基督、
我是觉得这一章要看的东西真的非常多、有问题的地方想不通的地方可能也很多，但是我在这一章里面我想谈一下的话，就是第九节，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在旧约圣经里面，雅各去世之前，约瑟被得了双份的财产，那个时候就象征着约瑟被立为长子。但是呢，在之后我们很少看见，在这里呢是明确的提出来，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整个面对着是以色列人，但是呢清楚地提出来约瑟是得到双份财产的儿子。第二点呢，就是他们要哭泣而来，这是指什么时候？其实这是在告诉我们撒迦利亚书第14章的最后的情况，就是当时联国的大军来逼迫以色列，逼迫整个的以色列要逃离耶路撒冷。他们那个时候的话是真正的好像是对抗不了联国的大军，这就是主再来之前的哈米吉多顿大战的表示。当时的以色列他们 就哭泣，向神哭泣，他们没有办法。就在他们逃亡的时候，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上，他们在恳求神，他们在哭泣，他们看见了主耶稣以后而认罪悔改，各家各家都能够悔改归向神。所以神说，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这个是一个大改变。所以我是把这一节和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的那一段连起来看，以色列人最后是剩下的余数，他们完全被弥赛亚拯救，并且是在神儿子降临的时候，他们看见悔改而得到拯救。我觉得这一节使我们认识到神的话真的不落空。刚才牧师讲，这是讲到以后这个国度的时期和以后新天地的时期，我们活在真正活在新约里面。所以要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悔改哭泣，这是真正在神面前的一个认罪，也是我们改变的一个开始。所以刚才牧师提到五点，我们看见我们的真悔改就五点，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结合圣经的经节，想到以色列人最后的悔改，使我们真是要知道，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我们真要有行动，完全悔改归向神。关于这个女子护卫男子最后一句话，也有人是这样子分析的，就是说女子护卫这两个字在原文上有包含的意思，就是女人包含了男人，这是有一个女人的后裔的含义，就是说真正这件心事是神用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了整个的世界。好几个地方，还有就是十五节，这都是我们要好好思考，要不停的求问神，使自己能够理解这个预言所说的话。